华人的教会啊，这一点如果跟韩国人的教会比起来，真的差一大截。我跟你们讲，韩国人的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他们祷告会一定会先到。你知道我们 Bronx 那个礼拜堂，我们拿过来之前，拿过来之前呢，我们中会纽约中会给我们之前呢，最早是白人的教会，结果不行了，后来西班牙的去也不行了，后来韩国人一接过去，结果那个礼拜堂挤了300个人。有一次我代表我们的中会在纽约，纽约中会，我是那个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啊，去拜访他们。礼拜三，我说怎么那么热闹？结果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挤满人，礼拜三的祷告会客满，里面挤满了200个人在做祷告的工作，而那个教会就一直成长，到400个人教会装不下了。结果他们就跑到那个纽约州的 Yonkers 那个比较纽约上州的地方啊，去买了一个非常大的工厂，叫 Carvel 就是我们在吃 ice cream 的那个 Carvel 那个的工厂，把整个工厂买下来。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个工厂本身的地就是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然后外面的地方停车干什么的，哇、wow, 他们就把那个买下来以后，他们就跟中会说，谢谢你们让我们用这个地方，我们搬过去了。就搬过去以后，这边有一个西班牙的教会，我们去接，结果接不到一年就垮下去了。后来一个黑人的教会去接下去也垮下去了，然后没有人要，中会说这怎么办，我说我们要，就我们搬过去，好征战。那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为什么只有韩国人去到那边能够一直兴旺起来，而且那边周边不好做。其实我们记得在 Bronx 那个地方，我第一个去那边把教会设立起来，因为好多基督我们华人教会去那边设教会都停掉，要付代价，要付祷告的代价。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被建立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任何事情。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好，请问我们当中，请问一下，你没有，有没有觉得要口渴，有没有口渴的经验的人？没有口渴的经验请举手。还有没有肚子饿过的经验请举手。你没有觉得口渴过吗？你都常常就是水都放在旁边，对不对？不一定吧。你没有觉得口渴过吗？你有没有觉得肚子饿的？有没有？没有觉得肚子饿过的，请举手。好，你知道肚子饿是什么情形，对不对？你也知道口渴是什么事情，对不对？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说，饥渴不是你想找水喝，不是讲什么，不是想吃东西，是饥渴渴望什么呢？公义。你渴望那个义，就好像你肚子饿了，就好像你口渴的样子。耶稣的答应是什么呢？耶稣的答应是什么？你必得到饱足。这是八福里面的第四个福，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再来操练一下耶稣答应我们八种福气。我问一下你，你得到几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祷告开始。请你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会祷告，而且你也不想祷告，而且你很少祷告，你自己是活在什么？活在属灵里面快要饿死、快要渴死的人，你知道吗？ 但是你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样，反正我吃得饱饱的，然后看电视，哈哈哈，好高兴就过去了，是不是？我今天要向我们弟兄姊妹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一份饥渴慕义的心？盼望有。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那个饥渴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就说，我肚子饿了就吃东西，渴了就喝水，而且呢不但这个样子，我呢还买了几瓶酒，我就可以喝酒，哇，这个喝酒吃饭多棒啊。我不是说我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从来没有饥渴过耶稣基督，我需要你，那你是基督徒吗？我向我们大家挑战这个问题，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愿意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来思想主耶稣你答应我们的饥渴慕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提出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你在等候我们，你在等候我们开口向你要，因为我们不开口你就不给，但是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一定给。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蒙恩的祝福的悦纳。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那一颗饥渴慕义愿意得着你的心，就像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望着标杆直跑，直到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那一份奖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在往前跑的时候，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圣灵今天借着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的话语，求主教导我们，求主恩待赐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有一次被邀请到东北去做教导的工作，那教导完了以后，东北的教会很喜欢，然后要给我们酬劳，要给我们钱，我们当然不给，不会拿钱的，他们就要带领我们去呢，去长白山。哇，那个长白山，从小就听长白山，听到大，不知道长白山是什么，哇，很高兴，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因为是假期啊，哇，吓死人了，看到这个人山，真的人山人海哦，一段要到上面哈、啊。要好几个钟头才能够上去，因为这里车子送到这里就停下来，然后这里再停下来再上去这样子。那你知不知道人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门一开，人就用冲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情形？有看过哈？我中国人很厉害的，每一个人就冲到第一个。结果你知道吗？我然后基隆长老站在我旁边，旁边还有一个弟兄。基东长老呢，他穿的鞋不好就跌倒下去，你知道，还好我跟两个弟兄马上把他拉起来，不然就被踩死。那是我记忆非常深刻，那种抢，我要第一个冲去的。弟兄姊妹，那是为玩而已，为玩而已，为去那装备早一点到，去玩几分钟就下来了，冲得像要命一样，不是像不要命，像不要命一样。那比起属灵的祝福，弟兄姊妹，耶稣要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祝福，永恒的生命啊，没有关系的，那个看不到了。你知道我们多傻，我们多笨，我们自以为聪明，要的是什么？那个暂时的几分钟的， 冲得快要死掉。我坦白讲，我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真的要翻转过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你的心对神没有那种饥渴慕义的心，可以也不可以，不可以也没有，就哎呀没有关系啦，上帝啊你就先找给别人，我不要啦，那叫做愚蠢。请你在神那边就是主啊，不要忘记我。我很喜欢今天那个 Jonathan 在吗？选的最后一首，诶，不是 Jonathan, 那个谁，雅丽最后选的一首是主啊，不要把我落掉了，请你不要把我落掉。当你在点名的时候，在天堂点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名字落掉了。你知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稣的门徒出去赶鬼啊，去传福音啊，好多人都哇很好很幸福回来。我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鬼都怕我们，哇太棒了，好棒了。耶稣有没有说，哎，对，好，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太高兴，你们要为什么？为你们的名字可以存在天上，您的名字在天堂上有名字，要为那个高兴。在地上的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盼望能够把我们温暖，就是让我们渴慕的心。等一下我要讲饥渴慕义到底什么意思。好，请我弟兄姊妹来翻圣经，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翻，请我们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读两三处的圣经哈，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十二节。问到的话，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这一段圣经是什么呢？是耶稣开头在讲什么呢？讲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基督在山上讲到的内容被摘录下来的。而这段圣经呢，被很多的基督徒跟圣经学者把它说，是要说什么？这个不但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在讲道当中所宣读的天国的大宪章。天国的大宪章的意思就是，这是天国所颁布的宪法。而这个宪法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都要遵守的，而且你必须懂的。当你懂这个宪法，懂这个大天国的大宪章的时候，你按照这样行就必蒙恩。而这个大宪法前面有八个祝福，我们把它称作八福。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把这八福记下来。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谤的话， 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主，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的意思是什么？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在弟兄姊妹面前讲得清楚。愿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主啊，让我们当中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你的爱里面，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被落掉的。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保守我们。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洁净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在主你面前，站在主你的圣堂上面，所讲的都从圣灵出来，从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能够蒙恩得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再一次让我们不要看哈，我来讲一下前面那一句，然后你们看后面那一句是什么。第一句话就什么呢？耶稣第一句话说饥渴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怎么样？因为他们必怎么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二句是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安慰。然后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我记得上上礼拜我讲的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个温柔并不是软弱，温柔并不是懦弱，温柔是另外一种强忍刚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被打退的意思。所以那一种人，耶稣说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是不是土地而已，是承受从神要给他从最基本的到最高级的，因着他们的心的温柔可以蒙恩得祝福。那我今天要跟我们继续来思想耶稣讲的第四句话，就是第四福，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请我们记得啊，我们刚才问的，我们当中有没有饿到想吃东西没得吃的？我想我们一定有，而且渴到一个程度，就是想要喝水，但是还没有办法喝水，这心里面着急。弟兄姊妹，那是什么现象？那是身体自然的反应，身体它需要水，身体需要吃，提供养分，让我们有体力可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吃不喝，有一段时间以后，不但会消瘦，因为身上的那个精力会一直耗尽，到最后如果不吃不喝，会饿死，会渴死。这时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耶稣知道饥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身体需要。但是耶稣把它转移，说你的灵里面也需要有那个饥渴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灵里面也需要被补充。而灵里面你饥渴的不是吃的东西，不是吃东西，耶稣说你要饥渴什么呢？义。什么叫做义？我们很多人很简单的义就什么呢？就是公平。我们义就什么呢？就是公义、公道、和谐等等，这些都可以包含在人所了解的义的里面。 华人更厉害的就是在我们传，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义行，对不对？我叫做义举，是不是？这个是人所了解的义，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在被罪玷污以后，这个世界变成什么呢？谁的拳头大，谁就是义；谁的势力强，他讲的话就是对。纵使不对的，在他的铁拳之下都变成对的。所以这个世界就很自然的会充满着不公不义、强权霸道，就一起出来。所以这个世界因为有不公不义，这个世界就充满着肮脏、污秽、斗争跟杀人放火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圣经对义这件事情是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圣经对不义的事情也讲得非常非常的多。我要请问一下，圣经里面讲那个不公不义的事情讲最多的是谁呀？你们猜看看。旧约里面的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五位大先知。所谓大先知，就是他们写的信息量很多。第一个是以赛亚，第二个是耶利米，第三个是以西结，第四个是谁？但以理。这四位先知，这四位先知被称作大先知，因为他们的信息量很强。但以理因为他只有写12章而已，但是但以理非常奇特，因为但以理所说的所写的是提到将来世界要成就的意象，包括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降临，而且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而且世界的末日怎么样，他讲的是那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有这些先知在做攻击批评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讲以色列人，其实也是讲世界这样的人所有的不公不义，这些都造成罪所带来的后果。然后请我们记得，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还有第二部分最后面的有12本小先知诗，先知书哈，12小先知书所说的大部分都没有离开一个公义。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些圣经的话，我只有让人们来读几件事情，就看到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公义是什么。我最初来请你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很有意思。先知以赛亚第一章，从开始先知以赛亚就用责备的口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来念，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不公不义，神培养他们，他们竟然不认识神，而且所做的乱七八糟。而且呢，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的21节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们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残兑，你的官长居心背逆， 与盗贼作伴，各多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有没有？先知开始就在责备，而且你再看到当时呢，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先知以赛亚说什么呢？那是索多玛、恶魔拉。你们看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你们这索多玛、恶魔拉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恶魔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哇哦，先知不会客气哦，先知不会说啊，你们很好，一住在耶路撒冷，你们都蒙恩得祝福的。哇，先知一拍口就骂，你们都知道索多玛、恶魔拉是什么城吧？那个是在亚伯兰的时代，早先知以西结大概1000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这两个城是耶和华神看为邪恶的城，而且从天上降硫磺火全部烧，而烧到什么呢？寸草不留，肮脏污秽到那个程度。所以从旧约圣经开始，神就针对以色列人这样讲。那请我们记得，我们说哇，犹太人以前就是那么脏，就是那么坏。其实以色列人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全世界的人其实如果以色列人那么糟糕，我们也差不多。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哦，神在骂以色列人，其实借着以色列人，神在对全世界的人说，我们都活在不公不义的里面。我再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几处的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来看那个阿摩斯书。我再看到圣经后面，你们如果没有翻到没有关系，阿摩斯书的第二章，阿摩斯是先知对北以色列国所发出的攻击跟审判啊。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派鸟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的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握在其上，又在他们的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话，现在的社会无论在哪里都在做。先知指责当时在阿摩斯时代的北以色列国，请我们记得阿摩斯的那个时代呢，非常兴盛，钱赚的多多的，而且当时的国力，北以色列国非常强。先知说，神的审判快到了，你们不要太高兴。这说什么呢？一有钱，为了什么？为了银子，把义人卖了，或者叫说把好人就出卖了。那为了一双鞋，穷人可以卖掉，穷人还不值一双鞋的价值。而且呢，淫乱到一个程度，父亲跟儿子一起去嫖一个女人。还有呢，把神的名字放在路旁践踏，而且拜偶像等等这一些，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然后你再看米迦哈，米迦是跟那个，我们在后面看米迦哈，米迦在阿摩斯的后面就是米迦书哈，约拿后面就是米迦。米迦书很有意思，米迦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人。你看米迦书，他在责备以色列人、责备 犹大国，请你记得北以色列国那个阿摩斯在责备啊。那米迦呢，是南国的先知，他在责备什么呢？责备南犹大国，他把南犹大国也责备得非常厉害。你知道他们有没有忠心呢？他们爱不爱去献祭呢？他们爱不爱去做礼拜呢？很喜欢，他们很敬虔。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敬虔是摆在什么地方呢？盼望用那种敬虔来收买上帝的心。上帝，我给你奉献这些，那你容许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好像在跟上帝做生意。所以你看先知在第六章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我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南犹大国信仰比北以色列国好，但是南犹大国的敬拜是什么呢？上帝啊，我把这些送给你，那拜托你祝福给我。这跟我们华人到庙里面去有没有相像很像。新年的时候庙里面的头香，大家争着要去讲什么头香，有没有争着头破血流，有没有以为那就是祝福。犹太人更厉害哦，奉献好多给上帝，然后上帝啊，请你保佑我啊，然后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睁眼闭眼了。我们把神当作是可以受贿赂的，我们把神当作什么呢？我拍你马屁你就听我的，我把你捧得高高的你就顺服我要做的事情。我们把神当作人这样做，这个叫做不公不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哇哦，好难过。那请问以后慢慢慢慢到耶稣的时代就好一点吗？到耶稣的时代人就好一点没有？同样糟糕。你看耶稣没有责备责怪那些很糟糕很低级的人，耶稣反而怜悯他们，而耶稣骂得最凶的，骂得最厉害的，责备得最强的是谁？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传道人，当时的牧师，就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就是祭司。哦，耶稣基督从毫来毫不什么呢？毫不遮掩的骂。你知道，我们来看你数圣经就好了，你再看一下你就知道耶稣当时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的24节。你知道23章整章都是耶稣基督在责备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你知道那些宗教领袖哈，我告诉你，宗教领袖他们呢，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头戴得漂亮，身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走路都有风哦，这样然后不能走太快，而且人家看到是这样子，哇，这个耶稣看得好讨厌虚伪啊。你知道耶稣怎么说他们你知道吗？23章的27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什么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哇哦，耶稣责备这一群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毫不遮掩。 其实这一些话是对教会的传道人，对教会的牧师，对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对教会最近前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好，而私底下呢糟糕得不得了。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所以因为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现在有一个名称，我们说啊，这个人像法利赛人叫什么呢？叫做假冒为善。所以耶稣讲这些话，法利赛人跟假冒为善划等号。特别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人，耶稣很不喜欢，因为只有外表的美，但是里面却很糟糕。耶稣在这里形容的非常传形象啊，外表那个什么的坟墓盖得漂漂亮亮的，但是里面装着什么臭骨头，死的身体，没有用的。你知道最近中国的考古学很发达，对不对？哇，现在很多皇帝的坟墓都被拿开了，那个贵族的坟墓被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有，他生前的享受全部放在那里面，他能用吗？你现在在周朝的编钟啊，哇哦，整套编钟，像这个坟墓多大？我们这个礼拜堂还不够他放的东西。那一些有没有用？一点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圣经在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充满着邪恶、肮脏、污秽，而我们就住在这种世界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被调整回来，让我们的心有饥饿、有渴慕，但是不是食物，而是公义。那我稍微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公义啊。公义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们华人的字，中国人的字，哇，这个是全世界最美最美的文字。外国人学中国话很困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的话是一套，然后什么呢，文字又是另外一套，所以两边没有连结的。所以呢，你学会讲比较容易，但学会写就不容易了。因为中国的字有自成一套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的字，这个老祖宗发明的这些字哈，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很直接的关系哦。那个不是拼音拼出来的，那是一套非常好在表达中国人很深的文化跟思想在里面。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中国人的远古祖先一定跟什么呢？跟圣经有连结。我常常举几个例子在给我们开玩笑，其实那是真的哦。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贪婪的婪怎么写？贪婪的婪怎么写？两个木头下面一个女人，对不对？你如果不懂圣经，你看不懂那什么意思，而且你也不懂说为什么会这样写。就是一个女人看到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什么呢？分别三个的果树，两个都要，那叫做贪婪。神说什么呢？那一个分别三个的果树不要动，你只有吃生命树就好了。结果呢，两个都要，就贪心了。所以你如果认得中国字，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候，圣经里面很多的话都写在中国人的文字上面。我再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字，我，你们都会写我吧？我怎么写？你知道我有两个字， 两个字并在一起。左边呢是手部了。那右边呢是歌是什么呢？刀啊。我是什么？我拿着一把刀，随时等着人要侵犯我，要跟他拼的，那叫做我。这个我呢是非常自私的，因为中国人发明这个字多漂亮，你看，我是不可侵犯的，我有刀哦，你来要对付我，我就对付你哦。所以那个我字也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有没有罪？有。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我现在讲的是不是简体字哈？简体字的那个公义的义，我不会解释那个简体字的公义的义怎么，我不知道那什么原因呢、啊？是什么意思？叉叉，然后上面点一点，那什么意思啊？我讲的是什么呢？是正体字。有人说那是繁体字，我不是说那个不是繁体字，是正体，是中国正版的体啊。那个义是怎么写？上面一只羊啊，下面怎么样？一个我，这个我是拿刀要跟人家拼的，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的、啊。那有一只羊为我在我的身上遮盖了我，那叫做义。你想谁发明这个字跟圣经有没有关系？所以我跟你讲啊，中国人的老祖宗哈、啊，是非常有信仰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义在我们正体字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有一只羊为我顶着，所以那叫做义。那种观念跟什么呢？跟中国人讲说我两肋插刀为朋友打拼，嘿，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什么？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成为义，必须有羊为我舍了，我才可以被称为义。这很奇妙，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很早就有那种祭祀的观念。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中国字里面，凡是跟羊的部位有关系的都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吉祥的祥，有没有吉祥的祥？你知道吉祥的祥左边是什么呢？一个四字旁，有没有表示的是？你知道那个四字旁的表示的是，那个很重要，那个其实那个是祭礼，这样上面一块祭肉，然后下面这个平板啊，下面有三个角哈，那是一个祭坛呢、啊。然后旁边有一只羊，就是羊杀了以后把那个鸡肉放在上面，就是吉祥。所以我告诉我们诸位，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有那么深厚的宗教信仰，而且跟圣经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这很可惜。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回转过来，让我们来讲一下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我最后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那个义是谁呢？那个义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请你们来特别读两处的圣经，读两处的圣经来回答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两处的圣经，请你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4节、35节，我请你们把这一句话记下来，这是耶稣说的哈。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换一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信我的 你属灵的生命必定不饿，你属灵生命必定不渴，因为我就是义，我就是可以满足你生命的那一个。所以换一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义的本身。请你记得，耶稣不是义的代表，耶稣是义的本身。那个义就是那只羔羊，可以放在一个罪人的身上，让人从什么呢？从罪恶里面，从肮脏污秽里面转变成为公义，成为可以被神接纳的那一个。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样够清楚没有？还有第二处的圣经，请你们来看，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从38节念到40节就好。从第七章的37节念到40节就好。好，3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使着他信他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好，这样就好了。耶稣在这里又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礼物，就是什么呢？信我的，耶稣答应要让圣灵充满那个人。当圣灵一进入那个人生命的时候，就有活水江河从里面可以涌出来，他就永远不渴。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个义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当你渴慕他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可以被翻转过来，你整个生命不再一样，因为只有他是唯一的义，只有他是唯一的拯救，只有他是唯一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翻转我们生命的人。好，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必须信耶稣就可以得着这个义？世界上所做的义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义。这就是今天哈，我们等一下会念那个海德堡要你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记不记得这几个礼拜我们从海德堡要你问他，从第15问，今天要读17问 ,15 问 ,16 问 ,17 问，在问说我们的罪如何被扫除。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自己的修行的办法去把罪拿掉，因为拿不掉，那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烙印烙得太厉害，而且把我们的灵魂都玷污了，你自己怎么做都做不了。耶稣来了，他愿意帮我们做。而且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因为耶稣基督有双重身份。第一个，神要求罪得赦免，必须借着一个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不能够用什么呢？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去代替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啊，你就把我杀掉就死掉，然后我的罪就赎了，那完了，我们就完了。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一审判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下地狱了。但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不下地狱，我们怎么办？你去修行，你怎么修？所以坦白讲，佛教说你可以靠修，但是你问那些修了30年、50年的老和尚，说你可以进入涅槃吗？没有人敢说可以。他说我还修不到。 这是真的。他们坦然说，我再怎么修都不行，那怎么办？再修吧，那我下一辈子再修吧。修多久不知道。那其他的宗教说信靠这个信靠那个，然后什么呢，你每一天念几次祷告几次，然后你就可以得救，是吗？神会因为你每一天祷告100次，上帝就赦免你吗？你的罪还在你身上，跑不掉，拿不走，除非有一位义人帮你处理。那就是在基督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什么？代赎。那些代赎的观念我们现在都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如果有一天我跟刘毅的老公就是方维，还有我们当中有几个弟兄哈，锦龙啊，我们好几个，还有那个好几个弟兄，我们说啊，大家见的面好啊，那么到餐馆去吃饭。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叫了一大堆。那我做牧师以为方伟很有钱，我以为那个锦龙也很有钱，所以我叫了一大堆。那方伟说牧师一定有钱，然后锦龙也觉得说方伟有钱，我们大家都觉得有钱。吃完了以后，糟糕，我们三个都没有钱。那请问我们餐厅走得出去吗？你走不出去的。那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我们就去餐馆帮老板洗洗碗碟吧，人家有人在不要让我们洗的，那怎么办？诶，那个时候刚好老李弟兄进来吃饭了，哈哈，我们看到救星来了。我说老李弟兄，你身上有没有带钱？他说有啊，我刚好带了10000块。哇，太好了。然后李弟兄帮我们付钱，你说我们可以走不出去，可以走得出去吗？可以，那叫做代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代赎了，你所有的罪，你所有的欠，所有欠的，他都帮你还清了，而且他忍受最残忍的罪的刑罚。他不是来的说我是神，所以我为你们死没问题，我来把你们就赦，不是，他要付代价，他把他的生命就奉献出来，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刑罚，他打个半死，他整个皮肉都烂掉了，在最悲惨当中，他除掉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偿还了这一些事情。所以他是一个义人，为什么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罪，为什么他没有罪？因为他不是按照你跟我，我们生下来就是爸爸妈妈结合在一起生下来的，他不是，他是神成为人，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他身上没有罪，一个没有罪的才能够成为未有罪的人代赎。他不但这个样子而已哦，弟兄姊妹，还有一件很美的事情，他帮我们赎了罪以后，因为他又是神，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是全部的神，他也是全部的人，因为他代赎了以后，他死了，因为他是神本身，他可以借着神的能力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怎么样？他成就了救恩。唯有这条路你才可以被拯救，唯有这条路我才可以被拯救，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把我们这一群让我们相信他的人连接在他的里面，就带我们到阿爸父神的面前，阿爸父神看着他的儿子，我们蒙恩得救。而很有趣的一点，耶稣怕我们还不认识， 所以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信耶稣，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所以三一位一体一起做这个事情，把救恩完成，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蒙恩得救赎。所以耶稣说，凡饥渴慕义的，渴慕那个义就是神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你就怎么样，你就必得饱足。那是基督信仰最美最美的地方，只有基督的信仰讲到代赎，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没有其他的宗教可以。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问你，就是你真的信耶稣了没有？你整个生命有没有投入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你一脚踏在世界，还一脚还踏在外面，还踏在里面？让我们全心的进入他的爱里面，让这只羊，耶稣基督代表这只羊，整个盖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你才能够被称为义。很有趣，很有趣，中国人发明这个字的时候，把羊放在我的头上，不是把羊放在我的左边，或者放在右边，或者放在我的脚下，是把羊放在我的头上，让我因着它被称为义。那是最美的祝福。大概在第四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他在公元后354年出生，他430年过世，活了七十几岁。这位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位出名的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放荡，他17岁，比我们现在人更先进，17岁就跟一个妓女搭上，而且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如果在这个时代17岁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在外面胡搞的，你们做父母的觉得怎么样？你说糟糕，这个孩子怎么办？他就是这么放荡。而且他很厉害的一点，他家里面蛮有钱的，骗爸爸骗妈妈要去游学什么的，拿了一大堆钱，就去跟妓女在一起胡搞。但是这位奥古斯丁，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他的妈妈的名字叫 Monica。 我知道很多姐妹有人取他的名字叫做 Monica， 这 Monica 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一个非常敬虔的妈妈。你知道他从孩子出生到每一天在为这个孩子在神的面前哭，在神面前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到17岁，孩子到17、18岁的时候，他越祷告这个孩子走得越远，越祷告这个孩子更糟糕，乱七八糟，骗爸爸骗妈妈骗钱干什么的，而且到罗马就是放荡，越祷告越糟糕。你知道他为这个儿子祷告多久你知道吗？30年没有一天间断。有一天这个孩子在罗马城还在放荡的时候，他当时他妈妈带他到教会去了，他也去了。当时罗马城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叫做安布罗修，他是非常非常出名，非常出名的讲道者。他被他的讲道吸引，但是讲道吸引是一回事， 你说，哎，这个好，这个好，我喜欢这个真理。但是呢，心里还是继续往前走，做他自己的事情。你说这个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对不对？很多人到教会去做礼拜，嗯，今天做礼拜不错，那出去还是做自己的事。但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妈妈。那个妈妈的祷告的力量，越祷告越厉害，累积了30年的祷告，这个不得了。有一天，这位年轻人哈，这位年轻人很有意思，他怎么样呢？他在啊路上走，经过一个公园，突然间有一个声音，那是白天的下午的时候，就一个声音说：“拿起来看，拿起来看。”他说：“拿起来看，看什么？”那个声音一直在催他说：“拿起来看。”他说：“看什么？”那是手上有没有东西？就看在路上哈，有一本书，他就拿起来看，诶，好像基督徒的圣经哦。他一看，一翻开说要这个里面的时候，里面几行字就跳出来了。他所拿到的那一卷书是保罗写的罗马书，而这几行字就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第30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呢，所以他继续再念下去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继续再念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第九章第十一节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一直练下去到第13章的时候，他就继续念到第13章第11节。第13章的11节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然后第12节很有意思，说什么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私欲。因为当他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好像一把很强的刀就扎在他的心里面。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灵的光就照在他身上。他当时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哇，妈妈的祷告终于爆发出最大最大的祝福。请问这段圣经，我想你们都读过了，你们读过的时候大概没有像奥古斯丁一样，那个像雷打到他的生命一样，就他整个人怎么样跪下来，就在神的面前认罪，他悔改。你知道很有意思，他就离开他那个病妇，但是他那个孩子他带回去养，那个孩子他很爱他，那是他唯一的一个孩子，他后来没有再结婚。而且很有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再一样。 有一天在路上走，那个妓女又来找他。他说：“你怎么那么早那么久没有来找我？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奥古斯丁跟他讲什么呢？哦，对不起，你找错人了。他说：“我怎么会找错？你就是奥古斯丁，怎么找错？”他说：“以前那个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是你所认识的奥古斯丁，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一样认罪悔改。”哇，那是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祝福。你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后来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呢？当他后来他成为大主教，后来当时的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罗马帝国几千年的历史突然间垮掉了，当时整个欧洲都摇动，他出来大声一招呼说：“这是神所定的。”因为什么样，请你记得世界上有两个城，一个是属世的神，一个是属上帝之城。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上帝之城》。你要选择，你要住在这个世界的城，或者要住在上帝的城里面。这个世界的城有一天会毁灭，就像罗马帝国被毁灭一样。所以罗马帝国毁灭了，不要哭，因为那是必然的现象。但是当你如果还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就死掉了，把你自己带入上帝之城吧。我那一本书一出来以后，对整个当时的世界带出非常大的震撼，而且呢，基督的信仰就被稳住下来。这个人他后来把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整理出来，整理出一套我们现在公认是最标准的信仰的教科书。所以他对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带出非常大的重要的贡献。而这个人曾经是一个非常糟糕很不好的人，但是在神的爱里面，他可以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而且成为全世界基督信仰蒙恩得救的人的祝福。有人在称基督信仰在这两千年里面出了几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第一个，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之外，第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就是保罗。而保罗他的生命以前是敌对耶稣的，后来改变以后成为耶稣最忠心的仆人。我们旧新约圣经有一半是他写的。然后再来，在基督信仰里面，如果要跟保罗稍微可以比一下的哈，另外一位就是奥古斯丁。当然保罗比他伟大多了，但是奥古斯丁在基督信仰里面所给人家带来的祝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耶稣常常用什么？用那一些世界上人认为不可用的人。耶稣在改变的人常常是那一些世界上人认为这个最不可改、最不可赦的人。但是当他们一旦被翻转过来的时候，他们在义的里面就成为义的仆人，那将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本身是神，他为了成为我们的罪的救赎者，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先知以赛亚说他成为义仆，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让我们因为他可以成为属神的人。所以你愿不愿意，就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如果愿意，求主给你一颗饥渴慕义的心， 因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个饱足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会得着义的冠冕，得着义的祝福，得着义的充满。就像保罗一样，就像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很多人一样，可以被称为耶稣义的仆人。那是冠冕，那是祝福，那是荣耀。求主帮助我，在这里奉劝我们诸位好好思想。我盼望我们不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被落掉了。我跟你们最后讲一个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我在初中的时候考上一个县城里面的中学，那我就去那个县城报到了，就报到新生训练报到第一天。我那次哇有五六百个学生哦，初一进去念初一。我们一共有十几班，所有新生名字都在上面。哇，大家挤着去哦，你在那里哇，大家很高哦，我第几班就跑去了。你知道我们大概早上8点钟就贴布就来，然后9点之前要到学校到教室里面去报到。我在后面挤到最后可以了，人比较少，我就从第 A 班一直排下去，到第十班我找不到我的名字。诶，奇怪的，我明明收到什么的通知说我已经被录取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你知道我当时十几岁哈，第一次离开家就有点紧张，就在那边哭，所有人都不在了，所有的学生都走掉了，而且我一个人在那边哭。还有一个童子军的老师跑过来说，诶，你怎么没有去上课，怎么也找不到你的房间？他说老师，我的名字找不到，但是我这里有那个入学通知啊，但是我名字没有在班里面，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老师说，啊，不要哭，我带你去。带我到教务处去。我连教务处在哪有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带到教务处的时候，然后他就把我交给那个注册组的组长。他说，你是谁？我说，我叫张锦祥，出生年日怎么讲一大堆。而你坐下来，我查查看。他查了一下，他说，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对不对？他说是哦，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不是真的这一个人呢。我说我姓张，叫锦祥，怎么不是我的人？他说你的生日不对。我吓了一跳，难道我的生日会写错吗？你看我的生日哈是10月20号，但是呢，乡公所通知学校我的生日是10月23号。结果呢，那个注册主任说这个人有问题，这就没有把我排在任何一班了。结果呢，我说怎么办？那个注册主任说，你要嘛去乡公所叫他们改你的生日，然后再寄一张那个通知过来。我说哇，那么麻烦，我就哭着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就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带我去乡公所。然后一查，一个办事员呐，在抄我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在打瞌睡又在喝咖啡，不知道，把零写作三了。因为这个小毛病，我就没有办法注册。那最后呢，都没有办法，还叫乡公所的什么主任来的，我爸爸还厉害去找了乡公所，那个办事员说这个不是我做的，不知道谁做的。谁都不承认，最后还是找乡公所的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找一个比较大的啦，那就坐下来，我在旁边，怎么办？这个事情不能改，随便改。然后他就说怎么样？说那这样好了，不要改了，已经写错的就按照这个错下去了。所以我的生日 到现在还是错的。但是我在这里得到一个很大的警告，弟兄姊妹，纵使我拼命的考试，拼命的预备，考上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做错，我就进不了学校，我就被落掉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一生服侍神，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主啊，我的名单在哪里？我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天使说找不到你的名字。哎，如果这样我更惨哦，那是永恒哦，不是考，不是高，不是初中进不了哦。哦，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你一生信耶稣，你服侍耶稣，然后到最后到天上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不认识你，就完了。你有把握耶稣承认你吗？记得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你饥渴慕义吗？你的生命如何？你信耶稣的真的真的信吗？你生命进步到什么程度？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很不喜欢在葬礼的时候说，哇，感谢主，这个人啊回到天家去了。我坦白讲，有时候我心里会怀疑的，他真的得救了吗？也就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求主摸着你的心，也摸着我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在分享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啊，帮助我们饥渴慕义，让我们不要饥渴，但是所渴慕的就是世界的繁华，或者全世界的世界上的东西，因为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好像海水，我们越喝越渴。唯有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让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释放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饥渴慕义的满足。最后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没有一个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是被遗弃的。主啊，我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要再浪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执着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求你赐福，求主保守，谢谢你。主，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带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更深的经历你。
我渴慕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 就能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就能发出你的阳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里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我渴望更深的灵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里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让我听懂你心跳，我全然属你，让我听懂你心跳，我相信每一个呼吸，
在神面前说出，让我们一生爱你，跟随你，让我们的心完全属于你。主耶稣，我相信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运行着。我现在愿意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说出，我们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心交在你手中，改变我们。主，我们这个我是拿着刀可以跟人家砍来砍去的，但是我们需要羔羊就降临在我们头上，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义。 主啊，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就求你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不是颤抖，而是被你欢迎，让我们没有一个是在主你的国度以外被排掉的。主啊，求你就帮助，因为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一生一世让我们跟随你，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了你以外我们不侍奉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建立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从我们自己开始，求主的光照我们，愿圣灵提醒我们如何跟随耶稣基督走。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